就在林从熙划亮第二根火柴的时候，卜开桥和王威义也都看见了怪物了，不自觉的就往边上缩。那怪物应是类似于大泥一类的两栖动物，或者说是其变种，比普通的大泥体型更加庞大，牙齿更加锋利，然而视觉严重退化，这主要是为了适应暗河中的环境。怪泥常年潜伏于暗河中生活，暗河里繁衍着大量的透明虾和小鱼儿，为它提供着食物，而且没有什么天敌，加上温度基本恒定，四季如春，于是这里成了它的一个乐园了。先前林从熙他们触燃的火油熊熊燃烧，掉落到河面上，灼到了怪泥，加上浓烈的气味和烟雾熏着它，令它暴躁不已。于是第一个从半空中掉落下来的刘开山成了他攻击的目标了。刘开山侥幸捡回一条命，还在庆幸中时，突然闻到了一股腥臭之气，耳畔间听到了沙沙的爬行声，心生警惕，急忙去摸腰间的小刀，然而小刀却在先前坠落中刮蹭到突出的石壁，被蹭掉了。赤手空拳的他无奈之下只能仓皇逃窜，所幸多年的野外经验让他很快辨明，怪泥是凭声音在黑暗中来发现猎物的。于是他便放轻了脚步，屏住了呼吸，让怪泥一时之间找不到他。林从熙从空中坠落下来之后死而复生的惊喜让他大喊大叫，顿时将怪泥所有的注意力和杀机全都吸引了过来。刘开山躲在石壁后心中大骂他笨蛋呢，又不敢出言提示，只好摸索着想与林从熙等会合，却不料一脚踩空，趔趄之下头撞到了石柱，又听林从熙仍在大呼小叫中，于是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这样的话倒也搅乱了怪泥的心智，让他不知究竟该攻击何人了，否则的话林从熙恐怕早就成为他的口中之餐了。待刘开山一找地方躲起来之后，怪泥遂将所有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林从熙的身上。他爬在林从熙所攀爬的石壁下，扬起了脖子想要咬住他，无奈他的脖子太短，能扬起的角度太小，根本就够不着。就在这时，林从熙的手打滑，抓不住岩壁，径自跌落在怪泥的身上。怪泥受到惊吓，下意识的想要逃窜，而林从熙一深知，只要自己一掉落在河里或者岸边，立刻就会成为怪泥的盘中餐呢。于是不假思索的双手紧紧箍住了怪泥的脖颈，任他怎么东奔西突，死不撒手啊。怪泥被他勒得透不过气儿来，更加焦躁，急于将他抛开，于是撒开了腿儿，钻进了暗河边的一个岩洞中。林从熙趴在怪泥的背上，只觉得一股凉意扑面而来，仿佛是进入到了一个冰窖中。怪泥似乎也感应到了某种未知的危险，知晓自己在慌乱之中闯入了禁区了，于是停住脚步，猛地一个转身，想要逃回来时的路，然而已经迟了。黑暗中有一张巨唇准确地咬住了怪泥的尾巴，将它往里面拉扯。怪泥猛然转身，虽然没能逃开，却将林从熙甩了出去，狠狠地撞到了岩壁上。 刚好碰到腰部，几乎将其撞折，疼得他躺在地上呲牙咧嘴，倒吸冷气不已。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被怪泥甩脱掉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黑暗中传来了怪泥哇哇的叫声，状若儿啼，果然是大泥，也就是娃娃鱼的某一个变种。叫声越来越凄厉，震颤着人的耳膜，那是生命临死之前迸裂出来的哀嚎啊！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以及对痛的难于承受。怪泥拼力地用爪子抓着地面，竭尽全力地将整个身体往前窜，无奈身后的怪兽将他死死地咬住，令他无法挣脱。怪泥深知生死仅在一线之间，与身后的怪物展开了殊死搏斗。他将爪子深深地透进地面，哇哇地大叫着，绷紧所有的力量，猛地往前一窜。怪泥身长2米有余，力量本就不小，这拼尽全力的一跃，虽然仍无法让自己逃出升天，却也生生地拽动了身后的怪兽。一片漆黑之中，只听到传来了一阵铁链相碰的哗啦声。这个声音让林从熙等人全都愣住了，他们想象中石窟中藏着一只可怕的怪兽，它身躯庞大，力大无穷，长着令人生怖的獠牙，却从未想到它身上竟然裹着铁链。可是这个洞穴已经被封掉了至少2000多年了，难道怪兽已经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生存了2000多年吗？2000多年前的人们将它禁锢在这地底，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么漫长的岁月中，它又以何为生呢？好奇心压倒了恐惧心，林从熙抖着手划亮了一根火柴，眼前的景象将他惊住了。他的眼前伫立着一个足有2米多高的巨物，而他的身体隐藏在洞窟的深处，不知究竟有多长啊！巨物的嘴正紧紧地含住怪泥，里面仿佛藏有某种吸力，无论怪泥怎么用力都无法睁开。怪泥的体型已经算是不小了，至少有300-400斤呢。然而在巨物面前，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与彪形大汉站在一起，显得异常的渺小。而缩在一块突出石头之上的林从熙，简直就成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了。他竭力地仰起头，也只能看到巨物的2只脚像2根小柱子一般半截没入水中，每一步踏下去都溅起一片水花，水花甚至洒到了他的脸上身上。因为火柴的光芒笼罩范围有限，他无法看清巨物的足部以上的部位，亦无法找到铁链的位置，只听到了耳边不停地传来铁链相互摩擦的声音。巨物在挪动数步之后，一掌将怪泥按压在地上。怪泥绝望地挣扎哀嚎着，拼尽最后一丝力量与希望继续往前挪。然而巨物的脚生生压断了它的骨骼，他最后哀鸣一声，吐出几口鲜血，随即动也不动了，任巨物将他一口一口地吞入了腹中。林从熙手中的火柴早已经熄灭了， 看不清怪尼的惨状，但耳边听着他的哀鸣，已知晓他的命运，不觉有几分心惊胆战呢。想那巨物体型如此之大，一顿饭不知要吃多少食物啊！怪尼的数百斤，能否填食他的胃口？会不会在饭后还想来点甜点，将自己一并吞了去呢？想到此，他悄悄地挪动身体，想趁着巨物全神贯注用餐的时候溜离洞窟。不过他忘了自己是被怪泥抛到一凸起的石头之上，这一挪之下踩了个空啊，跌了下来。所幸石头下是漫溢的暗河水，并没有摔伤。然而这始料未及的意外却让林从熙忍不住叫出了声了，加上他不安水性，毫无防备间突然跌入水中，一时心慌扑腾起来，魂不知那水只能到他的腿肚子。他扑腾起的水花溅到了巨物的腿上，引起了巨物的警觉，他停止了进食，侧耳倾听周围的动静。林从熙一阵慌乱之后，又想起巨物在侧虎视眈眈，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也不顾水中可能藏有什么危险了，凭着记忆朝着洞窟之外跑去。巨物被他的动静吸引过去，黑暗中又传来了拖动铁链的哗啦声，林从熙只觉得那声音就像催命铃一般，魂飞魄散，就加快了脚步。然而他却一头撞上了石壁，撞得他眼冒金星，整个大脑一片眩晕，跌坐在水中半晌喘不过气儿来。就在林从熙以为我命休矣时，突然有一丝绿色的光芒穿透了黑暗的木沙，抢进洞窟中，将洞窟中的轮廓揪了出来。林从熙遏制不住好奇心的扭转过头，朝着巨物瞧过去，只见他的头部布满了褶皱，颈部有着油状的凸起，就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两只眼睛出奇的小，几乎被密密的皱褶所遮了去。他的腿虽然如柱子一般粗细，却很短，因为下半截浸在水中看不到他的爪子，但从他捕杀怪泥的方式来看，他应该更多依赖的是自身的重量和力量，而并非尖锐爪牙。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背高高的隆起，像一座小山丘，在背的正中心插着一根看不出什么质地的金属棍，棍上缠绕着一条手腕粗细的金刚长链，铁链一直通向他身后的隐秘空间之中，不知他的尽头是什么。林从熙觉得眼前的巨物长得有点眼熟，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啊，这不是一只乌龟吗？可是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乌龟呀？它的背几乎可以坐上20个人，大概只有西游记中的那只驮着唐僧师徒四人渡过通天河的巨龟堪与其相比呀。事实上，巨乌正是一只水猿。猿在我国历史上早有记载，陆毅记翼龙中有猿大鳖也，尔雅翼猿中也有说猿鳖之大者阔或至1-2丈。周穆王出师东征，到达江西九江的时候，曾经大量捕捉猿等爬行动物来天河架桥， 留下了圆驼为梁的成语故事。东汉时的许慎在《说文》中也指出，甲虫为圆最大，故字从圆，圆者大也。圆力大无穷，十分凶猛，可以伤人。在中国古文化里，古代皇室、公卿、王侯将相等显贵的陵墓前常有石质巨猿驮着墓主人的石碑。然而随着人类活动朝着地球各个边缘的渗透，世间已再难寻觅水源之存在，也只有这千百年间不见人烟的暗河才养有这种巨物啊。知道了对方是水源之后，林从熙顿时猜出了他确实是在石洞被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呀，这水源也是乌龟中的一种，活上个几千岁并不稀奇，因为它习惯静浮，也就是所谓的龟息呀，消耗的能量极少，因此只需要一点食物就足够存活。在中国民间有许多地方习惯拿乌龟来垫床脚，而乌龟被床镇住无法动弹，就靠吃着自动送到嘴边的蚊子苍蝇以及吮吸空气中的水分，也能活上数十年。然而数千年前那个将水源困守在此地的高人意欲何为呢？林从熙是百思不得其解，也容不得他多细想啊。耳畔间传来了王威义焦急的声音：
林小兄弟，你快点逃出。
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林从熙强撑起身体，不顾浑身疼痛，拔腿就顺着光源往外跑。水源的巨脚几乎踩中他，却被他躲过了。越往前水流越深，越来越湍急，将他冲得举步维艰。再看王威义等人，亦是一边举着用气球包裹住的手电筒替他照明，一边朝着暗河的对岸疾驰而去，仿佛身后有什么怪兽在驱逐着他们。林从熙忍不住往水中看了一眼，却并未发现有什么危险，只有水源庞大的身躯如山一般的压了过来。不过他很快就发现，洞窟中除了水源带动铁链哗啦响之外，还传来了咯咯咯的响声，仿佛是有齿轮被缓缓转动，而水中的透明虾等生物也仿佛感应到了某种危险，慌乱的四窜，有的甚至擦过林从熙的裤脚。林从熙打了个寒颤，再不顾暗河水流溅身，没过胸口，加快了脚步冲出了洞窟。就在他前脚刚刚迈出洞窟时，就听得惊天动地的一声响，接着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拽动着他朝着洞窟的方向甩去。林从熙伸手就死死地抠住了暗河突出的石块，像一只壁虎一般将自己的身体紧贴在岩壁上。湍急的水流从他旁边流过，像一条水蛇一般缠着他，将他死命地往洞窟里扯去。暗河里的透明虾如林从熙一般拼命地想要溯游，却在水流的巨大扯力之下被冲入了一个黑须须的大裂洞中。这个裂洞正是水源扯动铁链所牵扯出来的。在裂洞之下依稀可以看见巨大齿轮的影子， 缠绕在原先林从熙所站立的石块前，石块下降了一米左右，底下则是一个深深的洞穴。洞穴就如同长江溪水将所有的暗河水吸了进去，丝毫不见涨。很显然，在这洞穴内有着另外一条暗河，不知其源头，更不知其出口。在封闭的地底下埋藏着太多的秘密，有些秘密恐怕人类永远都无法找到真相。